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由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跟随意象与神同行。有请胡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就要看看那个讲到神的意象。我想在我们基督徒中间，我们都知道意象两个字，我们常常会提到。记得我第一次到，就是开始进到教会去的时候，我也听到了。当我第一次听到意象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情一头雾水。那我就问他们什么叫意象，请他们解释一下。所以他们就回答我了，他说意象嘛，就是你连意象也不懂吗？就是不懂我才问你啊。那这就是给他给我的回答。他也不知道，真的是讲到一些好像我们心中明白，真的要你去解释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那当我要他回答的时候，他只好说你连意象也不懂吗？所以今天我想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怎么来回答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所准备。后来我读圣经，慢慢开始明白多，理解多了，就慢慢开始知道了什么叫意象。其实意象这两个字，它的内涵其实非常的丰富啊，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它牵涉到很多。当我们说到意象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是从神来的。并且因为今天我们所认识所相信的，这是一个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意象，我们所讲的意象应该是从那独一真神才来的啊。这是我们的意象，这是我们的意象。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外邦人，有许多别的异教的，他们也有许多意象，我们知道那是不一样的啊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它的来路不一样，它的来路不一样。意象这个词本来是说是神的一个启示，从神来，他给我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就是把本来隐藏的给把它掀出来了啊，把它给揭开出来，让我突然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一个隐藏的事情，神让把它向我显明。当神把它向我显明的时候，我醒悟过来了。那身边的人呢，不一定知道，身边的人不一定知道，甚至于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有的时候他好像感觉一些什么他不明白，有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意象可能是一种视觉上面的，你看得见的一个经历，你看见了，比如亚伯拉罕、摩西，他们都经历了，都看见了。也许是一个心灵上的感受啊，也许是心灵上的感受。那比如说伊丽莎她医治了乃曼的那个大麻风的病，她的仆人就跟着一起去要东西，他们是走得远远的，但是当她的仆人远远的跟上去的时候，伊丽莎在这里，她的心就跟着一起去了，她的心就跟着一起去了。所以当她的仆人在那里跟乃曼去贪财要东西的时候，等他回来以后，伊丽莎就告诉他说，吉哈西啊，当你去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随着你吗？你看，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受，有的时候是在梦中的遇见，就像雅各做梦，他看见那个天梯啊，有天使在上面上来下去了。在圣经中还有许多许多别的例子， 那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，我们就知道说意象是从神来，但是神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向我们显明，本来是隐藏的事情，在我们的里边就突然当神的启示来到，神的意象来到，我们就心中突然明白过来。所以我可以意会，但是我却很难去解说。意象两个字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明白的啊。那么神呢，他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途径来把这些意象来传递给我们。但今天我并不是来跟大家解释意象这一个词我们怎么去理解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我们得到的意象。我们如何来回应？从道理上来说，我们基督徒其实都得到了意象。如果我们没有意象的话，我们连信耶稣也是做不到的。今天就是因为神开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得到这个意象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够相信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意象。那么问题是，这意象不单单是一个，还有更多，因为神还有他的呼召，神还有他的呼召。那么经常就听到有些人喜欢说我有得到一个什么意象。那要表示他有得到一个意象的时候，他想表示说我和神是很亲近的，我和神是很亲近的。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现，当我们读圣经，圣经中那些人，他们那些属灵的伟人，他们得到意象的时候，他们的口中并不是把意象两个字挂在嘴里的，他们不是把意象挂在嘴里，而是他们得到意象以后，他们就实实在在的，他们去照着所得到的意象去跟随去做了，去做了。他们得到意象就是做出一个应有的一个回应，做出一个应有的回应。我们都很熟悉，在圣经中以诺得到的一个意象，当他得到意象以后，他300年与神同行，然后他没有尝死味，他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。因为在圣经中只有他和以利亚两个人，所以我们太容易记住他了，太容易记住他了。那问题是，那个以诺，他为什么会突然的与神同行300年？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啊，他遇到什么特别事情才会有这样的改变？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以诺他是说，圣经是说以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之后的事情。当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，在这个之前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圣经到他65岁的时候，他生了这个儿子，然后就说他与神同行300年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改变一定是和马土撒拉有关，一定和马土撒拉有关。在圣经中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意思在那里，我们是刚看好像看得不太明白，一头雾水，因为他都是照着夜莺把它翻出来，那照着他的读音我们就无法去理解，但是如果照着他的意思翻出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明白他很有意思。只不过有的时候一个人名，如果我们要把他的意思翻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我们所理解的3个4个5个字，不是，他要成为一段话，他要成为一段话。那么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土撒拉他的意思就是，这一个人就是马土撒拉，他死的那一年，那一件事情要发生。如果把这一段话作为一个人的名字，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，这叫什么名字？但是马土撒拉，他之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，就是因为以诺得到了一个意象，是从神来的，神给他的。那个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？在圣经中马土撒拉他的年龄是最长的一个， 他是活的年份最长的一个，而到他死的那一年，就是挪亚洪水方舟的年代，就是神从天上 降下大雨的那一年。所以马土沙拉他的名字之所以会起到这样一个名字，就是因为神给以诺有这样的一个意象。当神把这个意象给了他以后，以诺就给这个儿子起了这样的名字。每一次他看到这个儿子，他叫到他的名字，他就会想起神的启示来，他就会想起神告诉他的那一件事情，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因此以诺就从此以后他就立下一个心志，他就选择我要与神同行，我不随从这个世界。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没有星期天的啊，没有星期天休息，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说礼拜天我到教会去崇拜，都没有这些事情。那么与神同行是怎么去怎么同行？与神同行就是按照神的意思，按照神的话语，根据神的要求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，这就是与神同行了。就好比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做星期天的基督徒，那么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怎么办？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过好我们每一天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，这就是与神同行啊，这就是与神同行。但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复杂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从以诺来说，他最起码他有两点他要做到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要完全彻底相信神的这个话语，完全彻底的相信他所得到的这一个意象。第二点，他要分别为圣，要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。从这个第一点，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困难。根据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，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现的许多的事实，那些科学家他们去考察，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在挪亚时代大洪水发生之前，毁灭这个世界之前，那时候的世界和今天是完全彻底的不一样的，完全彻底不一样。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自然灾害，在那个时候没有雾霾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大风，在那个时候也不下雨，根本就不下雨。创世纪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那时候没有人耕种，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水分从哪里来？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水从哪里来？那除了这个地上的水以外，他们平时的那个气候中是有雾气蒸腾上升，它有雾气来上腾来滋润遍地的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，因为那个时候不下雨，是不需要下雨。以诺的祖宗从来没有说过下雨的事情，以诺自己在地上活了65年，从来没有看见过下雨的事情。现在神告诉他说，要他相信到那一天到那一年要降大雨，在这个地上把这整个地都淹没了，把整个世界毁灭了。他需要极大的信心，他需要极大的信心来支持他来相信这一件事情。并且他不单单是说要相信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个信心还要支持他每天每天是与神同行。所以这个信心是极大极大的一个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按照我们今天自己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，我们真的是都相信了，但是叫我们天天与神同行，我们还需要更大的信心来支持我们。 所以回头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知道以诺他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当我们了解以诺的时代背景，那时候的地球的状况，那时候的气象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在以诺之前，那时候的人已经开始干什么？那时候的人已经开始吃喝玩乐，他们开始要玩出花样来。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人已经想到要报复，啊，已经要行凶杀人，并且他们是报复没有底线，啊，报复没有底线。该隐担心有人要杀他，神告诉他OK， 我给你列个记号，如果有人杀你，他要遭报七倍。然后到了拉麦的时候，他说有人要害我，要遭报77倍，就是没完没了，我跟你没得完。那个时候的人人心都非常的败坏，在以诺的周围，他生活环境中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环境。而以诺活在这个世界，他如果要与神同行，他却不是逃避这个环境，他没有逃避这个世界，他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修炼，他没有远离世人过一个孤独的生活，没有，他没有过在那里一个人躲居。因为圣经说在他与神同行的300年之间，他在那里还干什么？同时他还生儿养女，换句话说他是过着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，他仍然 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，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，他没有与世隔绝，但是他把自己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不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。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有许多非常恶劣的风俗习惯，他没有随从这一切，而是按照神的启示，按照神的教导，他在那里做合神心意的事情。所以他过的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，以诺他的生活和所有的别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圣经只有讲到以诺是与神同行，换句话说在他的周围，他所处的一个环境，他所接触的那个社会交往中，在别人所有的别人的眼中，这是一个异类，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人家都是这样，就他偏偏就是他，这是一个另类。在他的生活中，他天天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，别人看着他，也许这个眼光就会不一样。他不但是自己是这样做，他还教导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做，他教导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做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说他的孙子拉麦是神看为义人的，是个完全人，并且说拉麦也是与神同行。他们与神同行，所以我们说一件事情，我们做一件好事很容易啊，我们一辈子做好事就不容易，这是我们平时可以理解在一直在说的话。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一辈子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自己能够支配能够作用的啊，也就是50-60年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等到我们有一天啊，我们懂道理了，我们开始可以独立了，我们可以自己支配了，我们所能够支配的时间也就是这么50-60年啊，或者60-70年。但是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，他等于是我们的5-6个一辈子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 正言告诉我们说，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谈意向，我们需要有意向，我们愿意做一个有意向的人，因为这样就显得比较属灵一点。从心里来说，我们也真的是愿意跟从意向，我们也盼望我们有意向。当然我们需要意向，事实上我们也都有意向。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他真心归向神，他真的是愿意为神摆上付上这个代价，他一定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意向。同时也要知道，我们需要知道是跟随意向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不是这么随随便便我愿意跟随就可以了，我们需要付上这个代价，而这个代价许多时候常常是我们难以做到。我相信以诺以及他们这一家，在这个300年的里边，他们都为这一个意向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他们如果没有对神一个完全的信心，他们全家整个这一家，他们没有一个舍己的心智，是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。圣经中使徒保罗，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光照，然后得到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意象，差派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我所逼迫的耶稣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。一旦当他明白过来以后，从此以后他就紧紧跟随这个耶稣基督，他就紧紧跟随他所得到的这个意象。他付上了 极大的代价，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到外邦人中间去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们知道他有好几次旅行布道，而旅行布道那个时候没有汽车的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自行车的，全是靠他的两只脚踩着往前走。他翻山越岭，他与风浪搏斗，差点死啊，差点死。他经历了许多危险，好几次都是差一点送命，被人打，被人关起来。但是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他都忠心在神的面前，他坚持他所得到的意向，以至于有一天他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一个外邦人的王面前，就是亚基伯王，在他的面前他可以做见证。他说，亚基伯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因为他持守。那为了这个持守这个意象，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但是保罗在离世之前，他清清楚楚知道他自己持守这个意象这个结果是什么，他很清楚的知道，那就是他对提摩太说的话。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，那时候他自己知道将要离世了啊，快了，所以他就写信给提摩太，告诉他说，告诉说，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是他知道的，这是他持守这个意向他所得到的一个结果。当保罗他非常肯定地说出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，是为他跟随这个意向付出了极大的一个代价。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姐妹，她问了一个问题，是关于在民数记里边讲到的23:9啊，这一段经文就说，她说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立在万民中。 那我们一听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是说到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从这个世界中把他们拣选出来，他们就成为分别为圣的百姓了。神给他们异象，有弥赛亚的应许，有永生的盼望。啊，他们为了持守他们的分别为圣，为了跟随他们所得到的一个异象，他们就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被这个世界同化。他们需要单单的列出来做神的子民，他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独居的民。但是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是多么的被虐神，所以从出埃及一直到耶稣降生，这些年来以色列人一面他们常常软弱，他们常常被虐神，一面他们还是要跟随这个异象啊，他们一边还是要跟随这个异象，盼望神的应许来到。所以神就训练他们，管教他们。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，他们无论到哪里，他们无论到哪一个国家，他们或者是有许多人聚在一起，或者是他们不多的人，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他们不会被这个当地的文化习俗人群所同化，他们不被同化的，他们真正的成为独居的民。我们在看见他们独居的同时，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的背后，他们的经历。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多少的酸甜苦辣，当我们看见，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许多人告诉我说，他看旧约圣经，看见里面就是血，看见里面就是杀戮。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经历了多少的苦难，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他们流了多少泪，流了多少血，付出了这些巨大的代价，他们才得到了今天他们真正的成为独居的民。所以跟随异象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我们需要从神这里来的异象，我们得到异象以后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坚定的持守这个异象。在我们同时跟随这个异象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是有神与我们同行。事实上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应该是我们与神同行，因为我们会走错，神不会错，所以我们跟着神走是永远不会错。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啊，开始出了埃及，要往前行了。摩西就要求神说，把你的道路要显给我，要让我知道，他要求神的恩典。当摩西在那里求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知道摩西真正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就答应他说，我会亲自与以色列人一同往前走，我会与你们同行。摩西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请求，是因为摩西深深知道，如果没有神的同行，他们无论到哪里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没有神的同在。虽然因为以色列人的软弱，他们的被虐，以至于就使他们在旷野转了40年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，虽然人是这样的败坏被虐，转了40年根本就不应该不需要的，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他们也始终跟随，所以最终他们还是进入了迦南美地。最终他们还是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神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有定期的，有了异象 应该怎么去做，什么时候开始去做。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安排。因此我们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等候在神的面前，按照他的带领，按照他的带领。就好比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有的时候神带领他们周边往前走，有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驻扎在那里，一驻也大概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都有可能。他们就按照神的时间、神的安排来往前走。我们同样一样，我们也需要，我们需要等候在神的面前。而往往这样的等候并不是说神有什么需要，神什么都做好，神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情。这样的等候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。在我信主的第二年，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说神对我的要求是什么，神将来有一天他会召我来做什么。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知道，不但是我知道，在我周围的，在我边上的，我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的朋友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看出来了。所以许多人就对我说，嘿，你去读神学呀，你去读神学。他们就鼓励我，他们鼓励我。但是我的心不为所动，虽然我确确实实的相信我的这一个感受是真的，但是我坚持相信，如果是神要召我出来，他一定会清楚让我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他一定会让我知道，他也一定会对我负全部的责任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向神许愿说，如果是你的呼召，那我一定不推迟的，因为你是神。但如果不是出于你的，我也一定不接受。所以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神要召我，但我一直在那里在等候。然后神就给我机会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走走看看，看看不同教会不同的模式，一个很好的学习。然后他也把我安置在一个教会，在那里学习操练，做各样的服事。其实这样，在各样的服事中就是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。在那里有各样的事工，我在传语，我甚至在那里，我在那里学习牧养，在那里学习牧养的事工。在这个整个这一个过程中，对我来说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，精神上也受到打击，但是我都靠着神，我都胜过。我把这一切都放下了，然后经过八年的准备，神看为好，他就把我带出来做进一步的神学上的装备。我不知道，然后突然有一天神的感动就到了，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放下一切就出来了。今天我回首往事，如果没有这些学习，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我就不是现在的我，不可能。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等候，也没有我的今天，也没有我的今天。就好比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必重新得力。所以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，意向从神来，然而时间也由神来决定。当我们这样来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奔跑也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了。我们常常也说计划不如变化，并且这个变化之快常常是出乎我们的预料。就在我们还在打算着自己的一些小算盘小九九的时候，这个变化已经远远地离我们而去了。 走得很远很远，离开我们的计划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站在今天这一个环境，这一个外面世界的局势，我们想想10年前对我们来说许多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情，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今天却是明明白白的在我们的跟前，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。很早很早就有人说耶稣基督不知道哪一天就忽然就来了，我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归说，我们听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这么多年了，从耶稣升天到现在，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快来快来，2000年了，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在圣经中有许多的预言还没有实现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。但是今天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不一样了，今天我们的感觉需要改变了。有一些事情是一夜之间突然可以发生的，这些发展这些变化是超出我们的想象，超出我们想象的。我们说我们操练需要有机会，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有时间有空间，这些都是需要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不起来，我们来抓住这个意向，我们来跟随这一个意向，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如果今天我们再不是在这里殷勤努力，只怕等到我们感觉到跟前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，我们就会来不及的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要起来，来干什么？来跟随我们的意向，跟随意向与神同行。让我们去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是赐我们意向的神，因为你要带领我们往前走，是因为你爱我们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来得到你的意向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坚定的心智来跟随你给我们的意向，好叫我们的一生不会白白的度过，不至于枉然，不至于虚空。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，祝我们和你相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我们扪心，我们说我们无愧，因为我们跟随了。哪怕我们软弱，哪怕我们无知，但是主，我们已经立下心志，尽了我们的努力，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轻看这地上的一切，跟随意向往前走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，阿们。